我不往下念。我的意思说，这就是威勒姆博士他主要想讲的，就是这个，就是人的这种管家身份，实际上意味着你是有君王的身份和祭司的身份，啊，这样的一个含义。再往下的这个戈兰这个博士哈、啊，他也提到了文化使命，从圣经的创世纪来说，啊，这里边他又提到的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讲上帝创造了世界，然后就不管了吗？有一些人的神论是这样的哈、啊，就是上帝创造了世界，就好像上帝把地球这个玩具的八条拧紧了之后就走你，自己运行。有人有这个观念，但是我们相信不是这样的。上帝在他的这个第六日安息了他一切的所做，然后呢，他就不做工了吗？其实主是不是说过，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啊？那他做什么？在创造吗？不是在创造，我们那个词叫什么？护理，是不是？上帝在护理这个世界。所以片段的一个总结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我们应该是这个世界的护理者。当然护理者还是管家，你也可以这样讲嘛，这都是一样的意思，是吧？这是护理者啊。你在照管管理发展这些受到秩序的潜能的时候，你就在做护理的工作，如同上帝在做护理的工作，这个意思。我们说的不是护士专业啊，医学护理，说的是上帝的那种神圣护理的那个意思啊。啊，第三一段呢是著名的提姆凯勒，他这里边提到的是我们这个文化使命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我们在模仿上帝的工作，你是上帝的模仿者啊，是上帝的模仿者。或者说创造是什么意思？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是无中生有。有是什么意思？无又是什么意思？无是说不存在吗？其实无说的是没内容、没秩序和没光明，对吧？这叫无。而上帝创造的有，就是说有秩序。混沌就是混乱、没秩序，对吧？现在有秩序。空虚就是没有什么内容，上帝填充的内容，对吧？然后黑暗呢，是没有美善、没有光明，对不对？上帝光明把它弄进去，这个就叫做创造。创造就是给了秩序，给了内容和给了价值观，或者给了方向，给了光明，对吧？在这个意义上，罪呢恰恰又是对上帝的创造的再破坏，所以文化使命是对再破坏的某种修正。这就是凯勒说的重新组织的意思。组织，你只要提到组织，组织什么东西，这就叫管理，这就叫做重建秩序，是不是？这叫重建秩序。这是他想强调的，文化使命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医学就是重新组织生物世界的原材料，技术就是组织物质世界的原材料，艺术就是组织这些人类体验的原材料，他都是在说组织，是吧？这样的含义。再下面一个弗瑞姆，这就是我刚才那个周弟兄问我啊，他就是比较强的文化使命观啊。你看看最后一句话，这是一条既要拯救罪人又要改变文化的信息，所以完成大使命就成就了文化命运。文化使命，文化命运， culture mandate 是不同翻译啊。文化预令，预令就是上帝的御用的一个命令啊，御前命令。所以在他的观念当中，这两者几乎就不可分了，就是文化使命就是大使命，大使命就是文化使命。当然你可以保留意见，我只是说这是弗瑞姆的观点啊，弗瑞姆是这样的一个理解，但是他的详细的论述你要仔细的去读，我们这儿是时间所限就不读了。他这里边就是这个在第十页结尾第十页开头那个位置说了，这个使命包括科学、艺术、农业、文化、政治，包括我们和文化相关联的任何事情，这是他对文化使命的定义。下面是他对大使命的定义，结论是他把两者结合起来。最后这一段呢是王牧的定义，他说文化使命，第二行，文化使命意味着一切文化在本质上是宗教性的。这就是我想说的天国的福音，你不能把这个东西分裂开，好像上帝只启示了你要传福音，好像世界不是他道理一样，世界应该任由别的人去定义，这是不恰当的，对吧？所以一切的文化或者你人类在世界上做的一切的事情，其实都有信仰性、宗教性在里面，对吧？你都是有一个你的宗教观的， 因此他才说文化使命的实质就是用近代来定义和更新文化，所以我们的教育也必须成为一个近代的过程。开始扣题了哈，这都跟基督教育有什么关系，终于给你联系上了啊。所以对知识的学习如果不是在敬拜和侍奉，那就不叫文化。他用他一贯的这种语言方式说，非基督教的教育不但是非法的教育，而且是没文化的教育，就这个意思啊，没有文化使命的教育。我们学东西他就是总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打工仔，总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码农，总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就是吃财政饭的，他做任何事情没有使命，更没有文化使命，是吧？这是不好的，教育不该是这个目的啊。所以这就引出了我们下面要说的基督教教育了。好，刚才的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转移进行吗？有。
我们可能了解的就是除了这个动态，其他人的文化使命怎么看？
可以了解，当然我觉得欢迎了解，就是他们所说的合不合乎圣经，我觉得你应该去看。我们这里的目的是为了说呈现说还有这种观念，还有这种说法，因为我从前默认就是那种思想，我是知道的。但是大家如果尤其在我们教会，你可能直接先接触的是这个思想，你不了解他之前怎么讲，我觉得你应该去了解，你要看他所说的是与不是，是否合乎圣经。因为我们刚才所说的，我刚才所说的都是非常谨慎的从圣经来说，我没有先拿神学家的话说，对吧？我先引用的是圣经解经，之后再说，不是我一个人这么看，很多神学家也这么看，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当然是非常鼓励的，因为我们不想把自己就像搞成我刚才说的那种自我边缘化的那个状态，不了解别人说什么，那就不行了，要了解，要对话。当然很多时候人家不给我们对话的机会啊，自顾自的，我认你错了完事儿，我就不对话了，这恰恰是最糟糕的一种状态。好，大家当然有问题可以随时中断，我们往下来先进行啊。好，而基督教教育的圣经根据，这个我们就比较熟悉了，就是基督教教育大宪章释马篇，申命记的第六章。释马这个字在原文当中大家知道吗？什么意思？就是听，以色列啊，你要听，对吧？这个听就被当作了这一篇的一个代词啊，一个代名词，所以这一篇叫做释马篇，就是听。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圣经说了很多的话是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对不对？他为什么不说有眼可看的就应当看？你觉得听觉和视觉哪个更重要？听。那哪个信息量更大呢？你看到的东西你觉得信息量够大，还是听到的够大？看。那哪个更重要？看。看为什么圣经主要说的是听？
有的东西你看不到呀。
有东西看不到，那有东西你还听不到呢？听就是一样，只能听一个声音，
只能听一个声音
啊，有关系在里面，看也可以有关系啊，是吧？两两相望，相看两不厌，也是有关系的。其实有个很经验性的一个，
你看这个语言的传承，成长的时候语言
吗？对，
就是
这个很重要。
对，
一个经验性的观察，先天性的盲人和先天性的聋哑人，你觉得哪个生活自理能力更差？你有观察过吗？聋人一定是哑巴，是吧？因为听不到也不会说，是不是？聋哑人，而先天性的盲人，一个盲人通常你会发现他对世界的知识的掌握是可以跟正常人差不多的，对吧？甚至于往往隐含着一种他具有比你更高的知识的感觉。你有没有注意很多伟大的史诗都是盲人写的？有没有？荷马啦， 是吧？左丘啊，那不是史实。但就是说，盲人似乎不影响创作。但是你听过说聋哑人的伟大艺术家吗？没有。所以你看到的信息，你也许是看到了事实，你看到了事实和真相，假设的真相哈，但你缺乏对于事实的解读，你不知道你看到的是什么意思，对吗？而听是有语言在里面的，而话语是有能力的。所以说这个话听起来从科学角度来说很奇怪，眼睛能看到的彩虹的这个光谱呈现出的这个信息量，这个比特率是很高的，很大的。耳朵能听的其实是很窄的一个音频，对不对？人类就利用这种发出一点这个频率让空气震动来传递到你耳朵里的这个信息方式，听起来很 low， 但实际上这里有大能力。因为上帝的话语是创造的世界，所以人在用话语沟通的时候，你能够来去从中建立你的生命，能够去更新你对这个世界的正常理解。所以不能听的人就是不受教的人，不能看的人都没有这么大，不能看他还是可以理解这个世界，而只能看不能听的人却是很悲惨的，看到了却不知道自己看的是什么，这是很危险的。所以释马篇在提醒我们听特别重要，耶稣也在不断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没有说过有手可摸就应当摸，没有说过有眼可看就应当看，对吧？所以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就是金律嘛，是吧？我今日吩咐你的话你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几句话太重要了，是基督教教育的合法性和大宪章，是我们的这个教育法，是我们的纲领。这里边提到的有金律，明显提到的有银律。银律的意思是说你爱你的儿女，这是彼此相爱的，你爱你儿女的最重要的方式是把信仰带给他，对吧？也给人们体现了银律。有内容，内容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话，这就是摩西和众先知传递的圣经，是吧？上帝的话语。而这个圣经涵盖的，你要注意，不仅仅是旧恩啊。其实你想律法在说什么，法律、政治、经济、军事、农业无所不包，对不对？很多的历史的启示当中这些都涵盖。还有方法，教育的方法，你发现没有？你要爱，你要亲，你要记，你要谈，你要另一个记，记在手上，是吧？还有你要戴在额上，还有你要写在你的房屋城门上。而且这里说的是全日制教育，是不是涵盖所有时间呀？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嘛，对不对？全日制教育不只是主日学，而且要覆盖所有领域，个人你的手上额上心上都要有，是不是？这个英文来说很好记的嘛，叫做 head hand heart， 是不是？是不是心上手上额上头上，对吧？个人的全领域要被覆盖，然后你的家庭要被覆盖。城门上是什么意思呢？你的社区吧，你的公共领域，是不是也要被基督教教育或者说信仰教育所覆盖？你可以看到这里边这个真实的宪法，对吧？他把你的目的、方式、意义都给你提到了啊。所以这就是基督教教育的定义，一言以蔽之叫全人教育，是吧？目的呢是恢复人被最败坏的灵魂、理性、意志、情感、关系和身体的方方面面，把那个被最玷污的形象和样式尽力恢复过来。不过不要误会，不是说教育能把它恢复过来，是说这里边的基督教教育如果就涵盖着传福音和信仰教育的话，你就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对吧？真正能把这些真恢复的是耶稣的血，对吧？是救恩。但是你让他恢复过来之后的人，他要继续在这个正确的方面去学习，这是基督教教育的意义。而这些时候你是很难区分的， 你是很难区分，你能做的是把正确的事情呈现给孩子，你不知道哪一个点是神给他的时候，借着这件事情引导他重生悔改相信，是吧？啊，因为我们说的教育的含义是很大的，不是语文数学而已，是包括信仰教育，以信仰教育为核心的整体的这种教育。摩西的话一直在以爱耶和华你的神为中心嘛，对吧？所以这是个信仰教育。所以啊，基督的教育是践行文化使命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甚至于可以认为是一个主要方式。啊，你如果在世界上向外邦人做一些事情是传扬文化使命，你对你的孩子进行信仰教育那就更是了，对吧？好，然后再往下有更细的一些定义，1.4节哈。首先要说一句话，在本书的范畴和我这个整个讲座的这个范畴里面，当我提到基督教教育，提到它的时候，我实际上指的都是基督教古典教育。有时候为了省一个字儿，省俩字儿，我就叫基督教教育，对吧？但我指的教育就是基督教古典教育。这个古典教育有时候也会称作好几个词，都是同义词。你可能听到有人说叫博雅教育，有人说叫经典教育，有人说叫自由教育，还有叫全人教育。但是这些都是同义词，这都叫基督教古典教育的意思。啊，换几个词都是一样的。那什么叫做基督教古典教育呢？在说它是什么之前，我们先说它不是什么。先说它不是什么。首先，古典的意思就是说，它首先不是现代公立教育。这是咱们上周开会的时候大家说的，什么宁可打游戏，不会公立，这样的意思。它首先肯定不是公立教育，尤其是现代这种公立教育。为什么这么讲啊？其实我们要说教育就是教育，本来并没有要加上古典教育这个词，没有必要这样说话。只不过就是在近代以来，现代公立教育出现之后，他称自己为教育，其实我们才是教育。结果他说他才是教育，我为了跟你区分，我说你叫现代教育，我这叫古典教育，是这么来的，对吧？就相当于说，比如刀削面就只有一种刀削面，就是山西的刀削面。后来来了一种异端，他把刀削面都给你用一种什么机器做，然后弄到个盒里面当方便面怎么卖，是吧？我说你这叫现代方便面，我们现代刀削面，我们叫古典刀削面。其实刀削面就只有一种，你那个是个比较搞笑的东西。实际上，这种现代公立教育是从一般认为是从这个普鲁士这个国家开始的，大家知道吗？
嗯。
德国的那个前身，现代德国的前身叫普鲁士，就是德国有好多的小邦，就跟春秋战国似的，其中最强大的就是普鲁士，都取代是东普鲁士，然后他渐渐的征服了列邦，他统一了德国，他是一个军事的一个邦国，军事力量很强，然后他统一了德国之后，他为了去征调他的士兵去打仗去干什么，他比较开始确立了一套公立教育体系，目的是把这个原来的各邦的这些城市的居民变成一个国家的国民公民，把原来的自由人变成一个民族国家的国家机器的一个成分，是要把你训练成合适的军官或者是士兵来为国家服务。以后的这种思想就影响到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他们建立公立学校都是为了给国家培养人才，士兵也好，军官也好，工程师也好，科学家也好，护士也好，医生也好，是为国家服务的，对吧？所以在此意义上，从前的教育叫做为上帝为教会，顶多还可以说为家庭为个人，现在的教育叫做为国家为民族，仔细想是不是区别就在这儿？所以我们说古典教育不是什么，不是现代公立教育。第二，不是主日学教育。主日学实际上在古代是没有的，古时的教会是没有的。主日学你去查考教会历史，很清楚的是卫理宗卫斯理弄出来的。他在当时在英国，他去广传福音的福音运动当中，他给这些个煤矿工人传福音，然后煤矿工人们就有一个现实的问题， 是说我要是主日来敬拜来怎么，孩子谁看？好，教会看，这叫主日学 Sunday School 是吧，就在教会的这个主日上午同时开另一堂专门给孩子的传福音，干什么干什么。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做法，就是他把大人孩子分开，这是第一个。但是这个可能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当时的这些个矿工他们的孩子多数都是没有机会接受任何教育的，连公立学校没得上，私塾更上不起，就是文盲，什么也不会。所以教会哪怕是主日上午的教的这一点点东西，对他来说就是他所能接受的教育的全部，意思是他还是蛮珍贵的，他很珍惜，他就愿意来。但是这个做法实际上，我们回想在以色列在古时圣殿当中，你想想以色列人是大人一个屋敬拜，小孩一个屋敬拜吗？应该是大家在一起的，对吧？祭司在那儿宰杀牲畜，怎么献祭，怎么焚香，怎么弹血，怎么做这些事情，是大人孩子一起来看的。这个过程本身是在受教育，因为孩子一定会问爸爸，为什么那个羊要杀了？为什么这个血要洒在地上，对吧？为什么你看那个祭司他要洗手，要穿上那个衣服？然后就说啊，这个代表了什么？律法这样说的，摩西是这样讲的。这个过程就在教育，对不对？换言之，是全家人一起来敬拜的，是以家庭为单位敬拜的，不是以个人为单位敬拜的。孩子担另一个锅，所以我们的教会回到那个传统，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小学年龄以上的孩子一定要跟大人坐在一起参与敬拜。很多的儿童心理专家告诉你，你这个违反儿童的生长发展规律，六岁的孩子他不能坐两个小时的，你们就会看。就这个，所以不要太迷信于一些反文化史的文化史中的专家所说的话，是吧？啊，不要太过于迷信。当然也不是说他话全错了，这个话也对。